潜能无限，开启你的潜水人生。大家好，欢迎收听潜能无限，我是 David。
嗨，我是俊伟。
哎，今天呢来到潜能无限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来宾哦。他呢叫做 Felix 啊，他在广告界打混了非常多年，但是呢为了圆一个梦哈，一个跟咖啡有关系的梦，所以呢他后来呢毅然决然呢决定去投入了咖啡界。他所烘焙的咖啡豆哦，受到许多网友的喜爱哦。关于潜水方面呢，他是一位热爱拍照的潜水员，所以经常可以看到他在他的脸书啊，或者是在他的 IG 啊，发表很多他所拍的水中动物的照片。来，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哦 ，Felix。
Hello， 大家好，我 Felix。
Felix， 那个我们知道，就是之前你好像是先从广告产业起家的嘛，对不对？那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工作啊，可能是香车美人，对不对？美酒这些的。所以你是怎么样开始进入这个产业的呢？
说到这个产业，我不知道主持人各位有没有，大家听众有没有听过那个有一句话哦，就圣米亚垂喉绿绿哦，广告业也有点像这样子 的意思在，因为它我们广告常常会用善意的谎言去把消费者给带入进来。那例如说我们会用比较美的画面啊，或者文字的迷惑让消费者去买单。所以连有时候我在家里广告看着看着哦，有时候会还是会把手机拿起来下单哦，那可见我的同行道行还比我高。
所以就像有人做广告的，他的手法就有点像是魔术师这样，他会有点像是引导，就是可能观众啊去比较 care 某一个产品这样的感觉嘛，类似。
这会比较好玩的是，我们有时候会把一个比较不好吃的产品，然后过度美化包装成它是一件，例如说从外它的包装纸上面或包装盒上面，把它呈现出很好吃的感觉
、
然后让消费者去用视觉的感受去感受这个东西很好吃，但实际上它吃起来就是不好吃。
但是这样不会有一点欺骗观众的嫌疑吗？
所以我们在包装上面都会有一些标注机密，
什么照片跟内容物不符的，
对对对，是这样
子，就是不本公司一概不负责任的。
那所以如果按照这样逻辑的话，如果是做到那个政治人物的话，也是本候选人跟行销无关这样啊？
这就要看他自己本身的内涵喽。
所以你之前有做过政治人物的吗？
欸，我有，我一开始是做政治选举广告起家的。
哦，是哦，所以他们这种什么照片与本人不符这种事情也很严重吗？
通常修很大啦。
不，我不是讲说他的长相。
哦，不是长相，
但通常就是没有太多人知道管他的长相吧。
你说他除了台面上，
除了蒋叉叉啊那种的，对不对？有些或者以前更早的马叉叉有人在管他的长相嘛，但其他大部分好像都长得不怎么样嘛，
还是会，例如说外表还是会，就像马叉叉，他其实我帮他修过的鱼尾纹其实超多的
啊，是哦，那不是人家说是岁月的痕迹吗？
那不是男人才有的味道吗？
但是 在相片上面总是要看起来比较年轻，要吸引比较
要有精神的感觉，
比较年轻一点的妹子哦。那内在的话。其实他像在参加一些记者会或者是他的政见发表会，其实我们都会给他一些讲稿，然后他会以讲稿的内容去讲他比较光冕堂皇的一些话，
包装
他的话，不会让他其实不会让他乱讲一些。像现在我觉得现在的公关公司就做得很差，就可能就会很多政治人物都会在外面放大炮之类的啊。像
你说柯叉叉对不对？
那个可能不无关
那个公关公司再厉害都没有用啊，稿子给他照样不念啊，
他把稿子翻过来放，然后写字。
不是，之前听说我听到的啦，哈，说是他以前的那个竞选团队不是后来都进他小内阁吗？
对，
后来不是都走光光，就是因为受不了啦。
对，也有可能会这样子啊。
所以广告公司也要，就是那是什么草稿也要做负责哦。
其实我们多少都会，广告公司其实他负责的面蛮广的，有些广告公司里面会包含有些公关公司或行销公司。
广告公司连公关的部分都处理
了，也
会处理。因为像之前我待过的集团里面，他们有数位这一块，也有公关这一块，也有活动这一块。所以其实像一个产品，它从它的公关、企业公关上面，然后跟产品行销上面都需要做，
就一条龙做好那样。
对，一条龙做好，这样子赚得多。
那私心的问一个问题哦，潜能无限，你觉得我们要怎么做行销跟公关？
要好好回答，
这个不好说。
这个机会可以赚免钱。
这个，他会说，我可能要回去想一下哦，
要报个价了，
不知道该怎么做、哦。
对，这个、经费上面我们私下再谈，预算方面。
哎，像你们讲说那个政治人物，他们都要有讲稿，对不对？那假设如果没有帮他准备讲稿，那以你所知道，目前台面上的政治人物有多少是饭桶？
饭桶是什么？饭桶是什么？
饭桶就是没办法讲话，讲出来的话不能听的，
会有没办法讲话的政治人物啊？
他的大智慧就突然消失，变成一个小蠢蛋那种的。
哦，讲话没内涵的概念，
对对，没有公关稿之后他就讲不出话来的那种。
这个车轮党那边是算是蛮多的，以我观察，有一个警大毕业，警大的教授啊。后台应该没有公关公司来操作，可能只有他们党团里面的一些人在负责而已。
他们可能比较传统啊，他们就可能就是硬干。
以我了解的那个做车轮饼的，他们哦，应该是没钱了。
他们是没钱，他们
的钱都被卡死了，他哪有钱
okay, 好吧。
以前我们做他们家的公关要收钱是比较难一点
哦，所以你以前做车轮饼的生意多一点。
做面前的，
对，
番薯党呢？
番薯党也是有做，
也有在做。你们不会说车轮饼的听到你们做番薯的，他们就不找你们了什么之类的？
其实不会啦，因为公关公司总是要赚钱，大家、
哦、他们也知道这是一个商业考量，
也是商业考量，只是说谁的案子接的比较多这样子。
OK。
我记得你们业界有一个范老先生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他好像专门就是做车轮饼生意嘛，对不对？
老师姐，我跟他合作过很多次。
哦，你跟他合作过？
对，像那个范老师他，他有帮那个马先生做过那个。
对啊，我印象中就是
你们准备好了没？那个我就有参与到。哎、
哦，
那一支广告。
相较于你之后不是还有做一些其他线的广告，对不对？
对。
那跟政治比起来，你觉得哪一种你是比较有兴趣的？
但是商业广告会比较有趣一点，因为政治的东西太过复杂了。
政治没有帅哥美女可以看。
没有，现在政治界就把他已经当艺能界在弄了。
对对对对，
你看那个有一个
偶像在规划、
哦。对啊，有一个嗓门凄惨无比的，还要被弄成一个什么新世纪女神什么的。
OK， 那可能就是包装失败吧，我觉得。
我现在是不是要发一个那个什么我的身体健康啊，什么没有不良嗜好啊那些声明是不是？
又离题了。
你说你比较喜欢做的是商业广告，
商业广告比较有趣啦，因为像有些我们平常生活会用得到的一些产品都可以涉及到，例如说我们吃的东西啊，用的东西啊，像我手上比较常有接触的案例是酒类的产品啊，那还有一些保养品、化妆品之类的啊，这样。
欸、但是我们回到前面你所讲的哦，你说其实很多时候你们是在美化它嘛，对不对？
对，
然后让客人会想要去购买它嘛。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啦，就是你的良知跟你的口袋，你必须要抓一个取舍嘛，对不对？
对，
如果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烂货，然后呢，你就真的因为口袋的关系，对不对？你要养家活口，所以你就得要昧着良心去做。
是，
你不会觉得有一些做不下去的时候吗？
多少会有一点必须要盖着自己的良心啊，用手盖着。
但我觉得这无关。无关大雅啦，但是就是它也是另外一个机会，可以训练消费者产生一个独到的眼光，你懂吗？那
不是我比较好奇的是，难道你真的从来没有拒绝过吗？
有些 产品的话其实很少拒绝，通常都是拒绝人啊，因为有些客户，
你说政治，
有些客户啦，我说
只是
客户比较、
哦、那个客户跟他底下所代言的所有东西你都不接，这种意思吗？
或者
是说这家公司他的所有产品你都不接？
看公司的话倒还好，就可能看对方的窗口是谁，有些窗口可能就不会想要去接他、哦、
是因为有一些不好的合作经验，或者是他的
对我也比较做事方式，或
说情款特别难什么的，是
情款对我来说倒还好。 有些就是例如说他明明就是他的预算是买三菱汽车，然后他要求我们帮他做出宾士车，
嗯，
就类似那种样子、
哦、就是台湾人 很多的那种 感就是那种台湾雕。
你说你有做政治人物，你有做商业广告，那展场呢？展会有没有？
展会是我后来到业界去，到一般的公司算是业主啊，就是我们的客户端的时候，才慢慢的接触一些展场的东西，因为商品总是要去参展啊，或者是可能一些消费者促销的活动啊，所以要到会场啊，会到超市去做一些布置之类的。
但一般人听到展场或展会啊之类的，联想很自然而然就会去想到 Showgirl。
Showgirl， 对
，Showgirl，
对。
所以你也有非常丰富的 Showgirl 的经验吗？
我们都有对 Showgirl 没有很丰富的经验啊，是非常有经验去挑 Showgirl。
那所以你在挑 Showgirl 的时候会有什么标准吗？可以分享给大家知道。
Showgirl 是你们挑的、哦、
？Showgirl 是我们自己挑。我们会第一个
竞争。
我们会去找经纪公司嘛？
哦、oh, ，
对，或者是 Metal。
Oh. OK，
最近 Metal 这个好像蛮敏感的哦。
然后经纪公司会给我们名单，因为我们把时间跟预算开出来嘛。那、oh. 经纪公司会给我们名单，那从名单之中，我们再去挑选我们需要的，例如说长相啊，或者是身材啊。那像酒展的话，因为你知道。男人喝了酒就会眼睛放得比较开，所以我们都会、
欸、不是男人喝了酒之后眼睛就比较懵吗？
眼睛会看得比较开，
眼睛看得比较开，因为比较懵所以看得更开。所以我们会必须要找那种身材比较凹凸玲珑一点的 showgirl 在展场上面帮我们促销酒类产品。
哦，所以
这样真的有就是
有
真的会有效果吗？
会有效果，因为第一个吸引人的目光嘛，第二个男性消费者会比较容易接近摊位。
哦、
这是一个我们观察的点啊。
我以前去参加那些像什么世贸的一些展啊，我发现 Showgirl 多的摊位通常都是一大堆那种长得怪怪的男生拿着相机在那边狂拍猛拍，但是没有人在消费啊。
你看的展示是什么？动漫展是不是？
应该不，
动漫展应该是 cosplay 的吧？
应该是成人展之类的。
你看的展怪怪的哦。
没有啊，我之前去最多的是那个啊，电脑展啊。
哦，电脑展，
电脑展都这样啊。
啊
你没有 showgirl， 没有人要过去。哦、然后他就是一定要穿短裙，然后有些一定要露肚子，你不一定要穿泳装。穿泳装好像比较少吧，
电脑仔仔仔蛮多，仔仔
都拿那个单眼的、啊、大炮啊，在那边拍啊。
但仔仔比较我们
那酒展不会出来，仔仔酒展不去，
仔仔不会来酒展，
酒展都是那种穿西装打领带的那种，你知道吗？
哦，这个也蛮多的，
对，
这个蛮多的，
穿西装打领带，结果不像人的。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个私底下你要可能要问他，走路会慢慢的啊，还穿皮鞋啊，会有声音的那种，
是这样，不是。就是穿西装，然后穿皮鞋，后面有一个人在推轮椅的，
那个已经过了
啊，过了，
太过了。
推轮椅是坐在轮椅那个要喝，还是推的那个要喝？
家里面有那个黄金马桶的，
好的，对对对，就这种类似这种。
小姐要不要来参加我的选美？
怎么选？怎么
啊？没有，那已经不是你的时代的事情了。
这什么东西？
哎，叫什么啊？什么？他姓李是不是啊？我已经忘了，那好久以前的事情了，
不知道。
哦、唐姓唐
啊啊！
哎、欸，唐、那個、唐，他已经去做天使去了啦。 很久、哦、当天使很久、
哦、OK OK
不啊 他那种人物不会来酒展啊
哦也对哦他直接
跟酒商下单了
也是
他在家里坐在客厅上面这样挑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
修购、哦、直接拿酒去他家、哦、让他挑、
哦、也是有可能哦所以酒展就跟我所知道的资讯展不太一样
就不同类型啊
酒展还蛮多其实蛮多那种退休后 的长辈们都会去逛因为第一个有试喝的机会
试、哦、喝的活动、
嗯、所以他们都会去喝啊然后喝醉酒的也有啊我们曾经遇到有喝醉酒喝到把我们展场给
砸了真假的
试喝然后试喝喝到
喝醉就喝醉了嘛
是有多少摊好来喝喝成这样
他每一摊都一杯一
个，那他自己再准备两盘热炒就可以啦、
啊。他是不是酒量不太好？
一喝醉了就走路会不稳嘛，那就会把可能扶到旁边的一些掌物之类，就把整个玻璃柜给打翻。
他是不小心的还是真的？
不小心的、啊，我觉得应该是不小心的、哦。
对、啊，真的的话也太那个了吧。
对 还好他没受伤如果他受伤的话搞不好又要我们赔、
啊、也对、嗯、所以像你们 你如果负责酒展的话你自己应该避免不掉也得要喝个几杯吧哪怕是先试酒或者是之后跟厂商什么的
通常我们会先试酒因为每一支酒它每一天开的、味道会不太一样、
啊、同一支不同天开也会不一样
因为每一天你对这支酒的感受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会试着把那一天我们喝到的味道记忆给记下来然后告诉来的消费者然后可以叙述说我们今天喝到的是怎么样的味道啊然后用怎样方式去品酒啊会比较喝得出这样子的感觉、啊、所以我们都通常会先试啊但是不会整场都喝醉啦因为总是你算钱不能算错啊你喝醉就糟糕了、
哦、所以那些就是市面上在卖那些酒他说是有什么风味啊有什么的那些其实是来自于你们的文笔吗
其实酒各大酒厂他们都有自己的品酒师、
哦、
然后他们这支酒它的特性味道其实他们在酒厂在原厂里面他们就知道有这些味道然后只是把这些资讯告诉我们下面的可能经销商啊或者是代理商之类的、
嗯、
然后每一只酒的特性搞不好它有分区例如说台湾区的酒了、它的不一样的味道在哪边那酒厂这时候资讯也会给我们所以应该说之后依台湾人喝酒习惯例如说加水加冰块、啊、会衍生出怎样子的味道我们可能会再另外再请台湾这边的品酒师再把味道给试出来来再跟消费者叙述说这样子的味道
哦，所以那上面的那个描述有可能是原厂给的资讯也有可能是你们在台湾试完之后再描述的风味
对
都有可能就 对
有时候因为需要做到一些广告行销方面可能我们会去创造独特的名词
啊、
就比如说清甜你会创造出什么新的名字
清甜
是什么清甜街
甜甜的清香还是这是我创造的
我觉得这是你创造一个新的别人
清新香甜啊清甜就是
就你已经把清新香甜浓缩成一个新的字、
类似像这样吗
对 类似啊清甜香啊类似这样子、哦、类似一个名词啊或者是
什么泥煤啊
泥煤啊
温暖柔顺啊的香味啊
胭脂香啊
随便乱掰就对了
所以理论上你在这个广告公司这段时间应该是生活过得非常的多姿多彩嘛对不对每天都非常有这个有挑战、啊、
不同的新的刺激
对啊新的刺激嘛新的什么什么香味对不对
Injection
每天都有修购回旋
对那又是什么原因对让你就是突然又选择当逃兵离开这个产业然后投入了一个新的产业呢就是咖啡产业呢
其实我也没有当逃兵我还是一直在这个行业里只是我离开传统的
广告公司啊
传统广告公司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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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哦，所以现在变接案的形式。
对，我现在就自己，
他现在变大师了，单飞比较红。
哦、大师 对，一直都爱师。
那是什么因缘机会让你就是开始接触咖啡这一块？
其实我很早就接触咖啡，是从学生时代，因为我们在做作品的时候，需要熬夜啊，然后到业界的时候也是广告，你知道广告界这种东西就是每天不停的熬夜，不停的把作品生出来，所以我们会摄取大量的咖啡因，所以在那个时候已经都在接触咖啡，但是以往都是喝三合一，然后后来比较进阶到说比较好的公司它有提供咖啡机，然后有现磨的豆子，那我们可以喝现磨豆子。然后后来星巴克来台湾之后，大家都追求流行，所以手上就会拿了一个那种
星巴克的 logo，
就绿人鱼的 logo 的杯子，然后在大街上晃，表示一个很有身份的象征。
喝的是一种，
对，
喝的是一种
哥喝的不是咖啡，哥喝的是一种气氛，
一种气的
星巴克。
但是一直以来喝 那些咖啡，喝起来就是会。我不晓得，以前喝那些咖啡就是喝完就是不是肚子会绞痛，要不然就是头会痛，然后其实找不出原因，然后大家都说那个是其实是咖啡
因，咖啡醉是不是，
咖啡因作祟之类的，对啊，中了咖啡因的毒啊，类似这样子。但 有一次我回到南部的家乡，然后刚好在算是上班途中去遇到一家刚起步的咖啡店，然后他就在他的大门口烘豆子，那因为我的咖啡瘾又犯了，所以就进去买了一杯咖啡，然后买了一杯咖啡，然后听他来解释说他怎么样去烘豆子啊，怎么样冲煮豆子啊，然后那时候应该是台湾的单品咖啡正在起步，所以就以那一次为主启蒙了我到现在在咖啡里面有这一个挑剔的味觉。
对，所以这样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大概多久了？
大概多久？大概想六七年有了。
六七年了。
对，
你刚刚提到单品豆嘛，对不对？
对。
那像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名词叫什么精品咖啡，所以这两个又是不一样的东西吗？
单品咖啡它是以单一产区，就是第一个它的地区，然后它的处理厂是单一同一个地方所生产的豆子叫单品豆。那精品咖啡它是在我们业界有一个评审的机制在，例如说它达到85分以上或者84分以上叫做精品咖啡，所以每一个产区它生产的豆子，然后烘完之后他们会送去做评比，然后评比之后那个机构就会打下分数，然后达到那个分数以上就会是精品咖啡，
就像那个什么 SCA 那样子的单位，
类似
就是杯测，是杯测那种，
杯测完之后它会达到一个，应该说咖啡评鉴人他会去评审那一支咖啡，然后它的风味啊，然后它的等级到哪一个地方，对，那有达到那一个一定的等级了之后它才会叫精品咖啡。但一般我们在外面喝到的单品咖啡就是例如说它是伊索比亚的，那哪一个处理厂的，然后 这大概都是单品咖啡。
哦，因为没有去比过，所以它就只能够称为单品。
对，
但 有分数，而且到了一定的分数之后
是
它才能够冠上精品咖啡。
对，没错。
那我有个很好奇一个点，像那个 whisky 它有可能会混嘛，
对，
它可能就会用什么比如说不同的年份的酒或者是不同浸泡木桶的酒去混出一个就是一支 whisky 的名字。
是，
那咖啡豆也会像这样子吗？会混豆吗？还是
会一定会，像我们一般喝的那些拿铁咖啡那个我们叫做配方豆。
哦，
那配方豆它是一，例如说我今天要用这一支咖啡去做出多一点的可可味道，大家可能会用中南美洲的豆子，但是我想要在这一支拿铁里面喝到一些花香果香 的味道的香气在，那我可能会加一些伊索比亚的豆子进来，那所以他会把两个不同产区的豆子然后放在一起，
哦，就会
调出，就有人说是配方豆啊，每家店家它的配方不一样， 那我们 大致来讲它是混合
哦，
对，一个混合，
但混合的就可能没有那么的，比如说在咖啡师的评测里面可能就不太可能会进去这个机制里面嘛，混合豆的话
也是会有对、哦、也有配方豆它的评审机制，那单品豆也有单品豆的评审机制、
哦、了解。
刚才说就是因为认识了就你南部家乡的那个咖啡店的老板嘛，所以开始你有就是开始你的咖啡之旅嘛。
对，
那这段时间这样子慢慢下来，你的嘴巴一定很刁嘛，对不对？所以到现在的话，你只会喝自己烘的咖啡吗？
我嘴巴不会很刁，但是我以我是台南人的嘴巴来讲话算是很刁，
就会只喝自己烘的咖啡。
不会啦，还是会去喝别人的咖啡啦。
哦哦，
自己的咖啡你总是喝着会喝腻嘛。
真的吗？但不是有很多种豆种，很多种不同的烘焙法。
对啊
有些豆子我可能没有烘到，我会想去喝喝看别家店家他们烘的味道，或者是同样一只豆子烘的曲线，就是我烘焙的方式可能不一样，跟其他店家不一样。那其他店家他可能烘出来的味道跟我想表现的方的味道就是不太一样。对、哦，所以会去试着喝看看人家烘出来的咖啡是什么味道、啊。那另外一种就是去走走店嘛，因为有些店里面妹也蛮多的。
所以重点还是妹，
这个是重点。我果然不能离开这个重点哈、哦。
对你来说，你去访店的话，让你满意的比较多，还是让你失望的比较多呢？
嗯，一开始进入这个咖啡产业的话，头先都是会觉得不太满意，因为为什么他们会例如说烘出这样的味道，为什么他们会煮不出那样子的味道，会有些疑惑，会对店家有点不满意。但是后来这几年会反而会比较释怀一点，因为毕竟每个人的烘焙方式不一样，
还有商业考量，对不对？
对，有些有时候他们
是商业考量，
有些他们商业考量，可能他们是在东区的店面，他们租金然后请了没有多。又是这个话题。所以他们的成本本来就贵了，那贵的话他们当然不可能用太好的豆子
啊。这样讲也有道理，将本求利嘛，不然的话店都开不下去了， 还拿来什么坚持、
啊、
他们的取向那个什么贩卖的对象比较不一样。
是啊，没错。
Face，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潜水的、
啊、对啊，就是你之前好像都不太可能会，比如说你之前广告业的嘛，现在跳到咖啡师，那好像都是一点比较静态方面的。
没有啊，很动态啊。
很动态吗？
要跟妹打混在一起要很难
动。不一样不一样啊，你那个是比如说是室内你也可以打混这样子。那通常比较、看你好像比较少会接触户外运动，那你是怎样子就是接触到潜水这个活动的？
不会，其实我是一个热爱运动的人，我球类也打，只是现在因为身体太多伤痛了，所以球类比较少去碰。
我原来以前可能是火爆浪子。
对，以前都为了打球吸引妹。
哦，
又是妹。
原来原动力，你的所有的原动力啊，都就是在同一个点嘛，对不对？我知道。
没有啊，因为那个会接触潜水这一块，是因为我的之前的一家公司，他员工旅游到波游去。然后我们去帛琉的时候，那个地方真的是水面跟水下的风景太美了。那但是你知道，我们陆去不会潜水的，一开始去当然都是去那边浮潜，那浮潜就浮在水面上面。但我记得是有一次我们去那个大峡谷那边浮潜，然后在大峡谷上面看到下面有很多气泡冲上来。然后说感觉哇，怎么一个海里面怎么那么多气泡，然后往下
有没有什么新的生物是？
对对对，就觉得很好奇啊。那往下一看，结果发现很多人在下面深潜。
哦，
对，那深潜就觉得哇，怎么那么酷，那么有趣？那他们可以看的东西比我们还多。然后就 一路上就是很期待说，哎，我是不是有那个机会可以去玩一下这样子的活动？然后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回船那一天的旅程结束回到港口，那港口就看到港口旁边有很多妹子
最初的原动力
看很多妹子，他们穿着那种
防寒衣哦，防寒衣，
但是他们是脱掉一半的防寒衣，然后露出比基尼在那边冲澡，
嗯，
然后就说哇好酷哦，为什么去做这些活动的人都是妹子一大堆，我是不晓得啊，因为那时候看到的都是一群
妹子，
一群女孩子在那边，
他们可能是前店在打广告
、欸，我也不懂、欸，
有可能之类的，
对对对，可能看起来像是外国的，不是台湾人啊，就是可能是韩国人或者日本人，所以那时候就下定决心说，哇，那我回来台湾一定要找个机会去学学这个活动，这个运动，
了解，
对，
就是因为这样契机，然后就开始了你的潜水之旅了。
那时候也还没开始，但是因为刚好我女朋友她的公司有同事刚好在教潜水，然后那时候就哇刚好有这个机会，因为回来也其实那个事情就把它放在心上，就没有继续再有那个冲动继续持续下去说我想要去学潜水这件事，那刚好就是有人提醒了我说哎，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要不要去参加，所以那时候才开始参加去上课啊，然后才慢慢的踏进来这一块。
所以后来你的女朋友也跟你一起来学潜水了吗？
当然一开始她是找我去潜水，然后所以她就陪着我去上课，然后上课上一开始她也是充满的热情对这一块，然后后来不知道然后现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潜。
我怎么当初听到的消息跟你讲的好像不太一样？我听你朋友讲的版本好像是他当初是为了陪公子练剑才来学的。
哦，是这样子哦。
一样，他讲的不是就这样吗？他也是陪他去上课，然后听着，然后就去潜水了，类似这样了。嗯，
也我觉得他应该不是想要来陪公子练剑嘛，因为他也知道学潜水的妹子太多了，所以他赶快
也会有帅哥啊，
要够屌屌的，
够屌屌，够屌屌。
哦，那我知道，Face 好像潜水的当中啊，好像有结合一些拍照，然后一些水下摄影，好像也蛮厉害的。那你是怎么样，就是开始接触我们叫水摄？
其实我没有拍的很厉害啊，那是因为我们做创意的本来对画面会有一些比较独到的眼光，不能说独特，
独到的眼光，
对，
视角不一样
、嗯，然后因为我们以前会学到摄影，就是商业摄影这一块，所以一些基础的打光啊，或者是一些快门或者是一些其他摄影上面的运用多少都会有点了解，所以会比较容易进入到这一块啊。嗯，
听说在你水摄拍摄的这几年，还曾经发生过 Olympus 跟 Sony 之争，是吧？
这不好说。
那你现在是用哪一个相机在拍照拍水摄的？
我用 TTG 系列。
刚我不就说 Olympus 跟 Sony 之争的吗？
但我不知道他是 Sony 还是 Olympus 拍的、啊，要应该说观众不知道，要让他们了解一下。
对啊，俊文应该不知道这件事。
是怎么样？因为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比较多的用来水摄，应该说入门款可能就是 Olympus 居多，然后可能也有 Sony 一些 R100 的使用者。但这两者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引起纷争。为什么
这几乎引起战争了？我们要听 Face
娓娓道来。
这真的不好说，这说下去会得罪太多人。
不会吧，再怎么说也就一个人啊。
没有，住在基隆那一个好像也是一样。
住在基隆他还没换吗？
我不知道，好久没有见到他了。
没关系，
我们去澎湖，
快见到他了，快见到他了。
对啊，我们去澎湖会遇到他，再说再来跟他聊聊。
没有啦，反正总的来说，就是因为 Olympus 跟 Sony， 他对于他拍出来的照片的诠释不太一样。 就是说他们出来的色调啊，或者是
对啊，相机不同，不来
对对，然后它感光元件不同啊，或者它里面的演算法不同嘛。
TG 系列来讲，它是太过于傻瓜了啊，就是它相机本身就太聪明了，所以
基本上我都把它当做作弊机在讲。
也不能这样说，
可是它很好用啊，就是你可以一方面你可以在修体验，应该说享受自己的潜水，然后又可以拍到美照。这样不是很好吗？你不会在水下还去调太多的什么细设定啊，然后去拍照。
问题就是，偏偏有另外一派人，他就是认为
我下去就是要拍照，
光圈、快门，对，光圈、快门、ISO、白平衡，一定都是要自己有独特的见解，
自己手动。
对，所以他不能接受。像我也是啊，我真的也不太能接受。
哦、你是 R 叉一百的话，
按下去的时候，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然后出来就是一张很漂亮的照片，然后用同样的方式用 Sony 或用 Canon 的相机去拍，拍出来完全就不是那回事。对，
了解了解。
那 TG 系列你也是要稍微设定一下才能拍出比较好一点的照片。
对啊，
当然就是它这一系列的相机太过于聪明了，所以它可以省去很多种麻烦。对于我这种在水下我比较不希望去调东调西的，我想要赶快拍一拍，然后去下一个点，
可以拍下一个东西，
对，可以拍，可以去看下一个东西。拍照不是我潜水的
唯一的目的啦，
对，对，不是目的，拍照不是我的目的啊，我只是拍照是顺便拍一拍，所以我不希望说我会拿很多给机，像我就只有一台相机跟一个手电筒，我的拍照的工具就只有这样子。
了解。
所以你叫我拿 Sony 的相机，然后在水下要设定很多，然后很花时间，反而我会觉得很浪费时间在这个潜水的过程里面。
这样说吧，你主要享受的是潜水的过程。然后拍照只是其中一个手段而已，
对，因为
不是你的全部。
对，因为有时候你会看到比较特别的生物，你会想要把它特别的记录下来。
对对对。那你拍照拍那么久了，你觉得你拍过比较特别的生物是什么样的生物？
像小绵羊啊，蛮特别的，因为它是特别到你肉眼是看不到的。
哦，对对对，这是一个蛮奇特的生物。
对，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导潜拼命比，结果我完全不晓得他在讲什么，我感觉就是一个沙粒而已，
就看不到它。实际上肉眼看不到它是一个生物，但是拍出来，但是它确实长得很可爱。
对，它就是一个像白，我们去海滩看到那种白色沙粒，但是很小，你看不到什么东西，你完全不知道导潜在比什么东西。
我曾经有尝试想要自己就是去找小绵羊过，但是真的太小了，我真的找不太到。
你需要一个够大的放大镜。
可是潜导他们是怎么找到的？他们有时候也不一定有放大镜，他就这边比比比比比，然后就是一个沙粒，就是小绵羊。
我其实有观察过啦，我觉得那个比方说像菲律宾他们那边的导潜，他们有一个习惯，他在这个就是会出没的那个地方的附近会把标签。
真的啦，
真的
作弊就对。
然后我就会发现，突然就是所有那附近的店家的导潜看到那个标签都找得到，而且是同一个。
啊，他不是会跑吗？
小绵羊要怎么跑？他再怎么跑，他都跑不出你的手掌心啊！
一片叶子就是他的世界，
也差不多吧。
对啊，通常都是一片叶子上面啊，像听说绿岛的也是好像在叶子上面，只是绿岛叶子跟我们去国外看到那种叶子好像
不一样，
不太一样。
这边是芭蕉叶子啊。
就要看教练哪时候带我们去看看那个芭蕉叶长什么样子。
听说你现在是潜水长嘛，对不对？
不要这样说。
拍照通常好像对于自身的比如说潜水技巧要一定的要求嘛，那你现在应该很厉害吧？就是
没有很厉害啊，再怎么厉害也没有教练厉害。
没有，
千万不要这样说。
对啊，应该说，拍照其实它要有一定的能力去控制你的中性浮力，尤其在有一些像一些小生物，像我拍的主要是微距，那些小生物的四周围都是一些可能是珊瑚类的啊，或者是海底的生物。 那你中性福利不好，你可能会去压到他，或去伤害到他，所以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良好的中性福利，然后你要有你很好的一些呼吸技巧，因为你呼吸技巧要去控制你的中性福利，加上通常我们会拍照的会待在海里面会比较久，所以可能就是我们的耗气量会训练到可能我们一直下去通常都会待个一个小时左右才会上岸，如果那一趟潜旅是为了拍照的话，所以这些技巧就会比较去注意的。
像你是怎么样子培养你自己的，就是让自己的耗气量可以有明显的改善，你是做什么样子的训练吗？
也没有做训练，就天生就这样。
这个就像是考试前这种考会考高分的学生就说，我没有看书啊，结果隔天考100分
了。这就有一点靠腰了。
没有，我是帮 我朋友在问的。我朋友的耗气量非常大。然后
哪一个朋友？另外一个教练。
另外一个教练。
不敢跟我潜的那一个教练。
我知道了。就是可能你去学拍照，你就会耗气量变小。你知道什么吗？
他也有拿相机啊，
因为在按你要跟他说在按快门那一个瞬间，你要先闭气。
他也有闭啊。
我就他可能拍太多张了吧。
一直吸气。哎，对，你刚刚讲到一个，你说我访问了其他的你的朋友，他们大部分讲说其实还有蛮多人不太敢跟你一起潜水。
这谁在造谣？
主持人他自己在造谣。
听说有啊，之前我认识一个教练血泪气数啊，说什么故意在入水点把蛙鞋掉到海里面去当他捡。
谁啊？
啊？
谁？
你不认识啊？
我不认识啊。
那真的干嘛哭？他真的不是故意的，他真的刚好是一个浪打过来。那一天我们很疯，那天因为那个教练好像也刚学潜水没多久，然后我们刚好约去那个潜点，应该是我记得没错，应该是1.5号龙洞1.5号潜点。然后说好像是台风前夕，
台风前夕，
台风前夕偶尔会就是它的浪很奇怪，
它浪
偶尔会有一个很大的，
对，然后浪打上来，然后刚好那时候是我们都在岸上观察那个浪况，那在那边怀疑说到底要不要下，
可以下，
对，可以下。就在考量啊当中，突然有个大浪打上来，那打上来之后，就我拿在手上的蛙鞋就刚好不小心就被打下去一只，然后打下去一只之后我就没办法下水找了，因为我只剩下一只蛙鞋，我根本就踢不动啊。然后另外那个还没成为教练的前友，我就说那你能不能帮我下去捡，他当然很义不容辞，因为他那时候正在热血当中，所以他就跳下去捡。
你洗脑他。
然后听说那件事情之后你就再也没看过他了。
对，就再也没看过他了。所以一定是你们造谣说我把蛙鞋故意给他丢下去海里面。
不是啊，问题是我们都不在现场啊。
对啊，
那我们会听到这个故事一定不是我们造谣的啊。
没有，你可能不是造谣，人家
这叫事出必有因吧。
然后你可能加油天数比较多而已。
其实我知道的好像还不止这件事情，
这么多，
哪来那么多谣言？
没有，有很多人会说你在潜水的时候会比较凶。
有
这件事情你有听过
吗？
我倒没听过，
不会
比较凶。
不，你又在造谣了，对？
我没有造谣啦。
不会啊，我跟他潜水过，不会啊。
真的吗？
啊、很好哎、欸。
就他们会，就是一些比较新的潜水员啊，比较菜的潜水员，他们会觉得你的回馈
啊
是比较血淋淋的。
他在耍帅啦，他在耍帅。
没有啦，
是这样子吗？
对。
没有血淋淋，因为可能应该是他们有太多观念惹毛了我吧。
所以还是嘛，对啊，
这样子不错啊，就表示他就是身为一个潜水长，他可以教导新手很正确的观念。
现在我们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澄清一下，那你说他一定做了什么行为惹毛了你嘛，对不对？那你可以现在跟听众朋友讲，以后跟我去潜水的时候千万不要做什么行为惹毛我。
不要潜下去不到10分钟就要上来。
这个很难讲。 十分钟这个不常发生吧？
啊，有些中性福利不好，我倒可以体谅。但是你第一个你刚开始学潜水，记得你一定要跟紧你旁边的前半，尤其是自身的前半，千万要跟紧。
哦，这倒是很多，
不要下去，你自己跑你的。
对，这倒是很多新手会发生的事情。
你在讲基隆的前半吗？
他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啊、不用担心。
他不是新手啊，他是说啊，如果是对跟给新手的建议的话，
新手建议啊，对，真的前半字要真的要遵守。
所以基本上你的前半就第一个潜水时间可以超过十分钟，第二个在潜水的时候不要离你太远，
我希望可以超过一个小时。
好，那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基本上就不容易会惹毛你了，是吗？
那还有另外一个、
哦、还有
对、嗯、他因为第一个新手中性福利一定不好，这也可以谅解，但是你遇到例如说很多海底生物，像珊瑚啊或者是海扇啊，有很多海底生物的时候，你尽量不要离它太近。第一个，你的蛙鞋会去踢到它，对，那可能踢断了，我在外面看了，我会想哭。
蛙鞋就是珊瑚杀手，
对，所以那时候可能有太多，然后我还要去帮他扶着蛙鞋，以免他踢到这些生物。类似像这种会比较惹毛我啦，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通常在上课的时候，教练课程上面一定都会有去稍微提醒学员说，这些事情要去下水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但是你下去慌乱，然后这件事情没有记得，我觉得会有点，因为大海毕竟是大家的啊，不要太过于自私，对会比较好。
我觉得可以不妨朝两个方向去进行啊。第一个方向就是跟你，就是当你的前半要注意这三件事嘛，对不对？
嗯，
尽量能够超过一个小时，对不对？然后还有不要离你太远。另外呢，要注意不要破坏水下的一些珊瑚啊，这些东西嘛，对不对？我觉得以你自己来说的话，其实你也可以考虑以后在你的那个装，就你在你的口袋里面准备一把那个快干水泥。
嗯。
如果真的断了，有没有赶快狗狗了粘回去？
你这样是对的吗？对啊，水下是这样做水下工程，然后
不
人工造景是不是？
没有，我记得在现在东北角有一个很有名的三层楼的潜点，哦，那边有一个潜水老爹。他们常常就是看到有一些教练带着刚海洋实习的潜水员去那边实习。哦，实习完之后底下就珊瑚断
珊瑚，
对，然后他们就会用快干水泥把它粘一粘，然后再拿粘回去。
那这样珊瑚还会
活吗？
总比整根死掉好，它只会死一部分，不会整根死。
哦，应该会活啦，因为它不是像植物那样子同根部，
对，
它是一个珊瑚重复着在上面的，所以
他们真的会用快干水泥来做一些修补。
哦，这样好像还好。嗯，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听起来是有点荒唐，
口袋里面带一把快干水。
那要开个课程啊，要教人家怎么粘、啊、
怎么粘。啊，好啊，那个 Face， 那你潜水潜那么久啦、啊、你潜水生涯中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或者是难忘的潜水？
印象深刻，几乎每次出国去潜都很印象深刻啦。那像帛琉啊，然后巴厘岛我还没去过，我很想去巴厘岛，我很怀念那边的按摩。没想要去
那边去，单纯因为按摩。
对啊，
但这是真的，国外就是东南亚的按摩真的都还蛮便宜的，而且感觉可以每天都来按。但我不知道巴厘岛
很赞，巴厘岛的按摩也很赞
哦。
我们之前有一个学姐也是，她在巴厘岛按摩按翻了，就一般人按摩大概就按一节而已，然后她按完一节会自动翻身再讲 one more。
夹节就对了，
对，他就是预设就是两节、然后按到后来那边的那个就是按摩师都已经认识他了、所以他下去 他躺下来要开始按的时候，那个按摩就说 two more， 直接两节开始算这样子。
因为之前教练也有开过那个巴厘岛的潜旅，但是我一直没去，因为我不太喜欢真正的船潜， 就是一直
你说船速船潜，
对，船速船潜，
就是住在船上，然后就是游船到你、
啊、
到你去潜点，然后
就
下去，
就一直都住在船上面，
所以、哦、没有啦，巴厘岛不是啦，巴厘岛几乎都岸潜啦、啊、巴厘岛的船潜是那种很可怕的船啊。
对啊，
就屁股坐下去就已经满了。
以前你开的团不是都这样子吗？
哪样？
不都就是
你说那种船啊？
对啊，
我都在考虑以后不要那个，不要坐那个。
对啊，
对对对，因为几乎都是等于是岸潜啦、
啊。如果是在岸潜，然后潜完回到岸上，
然后你回去回到岸上可以 two more 啦，
对，可以，可以 two more，
你要
three
more
的
嘛，
对的都可以。
对对对对，然后又有好吃的那个印尼炒面呐、
啊，
然后又有很多热带水果啦，
对啊，
对啊，
然后有烤，
然后还有免费羔羊可以用那些的，
啊、还有烤猪，
对对对，那很棒啊，我觉得那边
巴厘岛的潜点叫什么名字啊？
巴厘岛最有名的叫做 Liberty， 就一个自由号沉船。
哦，
对对对，然后它前面的那个村，它前面的村庄叫什么来着？叫土兰奔。
哦，土兰奔啊！哦，
因为在那边的，因为去那边的潜水客太多了，所以整个土兰奔基本上整个村庄都改成那种搬运工会了。
哦，
就帮你搬你的重装啊、气瓶啊到海边这样子。
小黑人。
对，你可以这样子，对，
嗯，
其实那边挺不错的啦。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想要体验一下放松的感觉的话，那是一个还蛮适合的地方啦。
开团，开团。
国外好像潜水都真的比较
是啊，
比较舒服。
对啊，我们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这种东南亚或者是世界各地的旅游资讯的话，我们在以后的单元我们也会邀请旅游达人，就专门做潜水的旅游达人来跟各位介绍。嗯，
像刚才提到帛琉，然后我有去过西巴丹，然后宿雾、薄荷岛、阿尼道。这些点我印象都蛮深刻的，因为如果跟对了一群好的潜友出去玩，你那个待的时间你会就匆匆忙而已。
全伴真的很重要。
对对对。
阿尼道的潜团通常都是每一支一个小时以上。
对，那真的是蛮厉害的一个地方。
为了拍照，而且通常都不会游太远，通常都可能在船底下，就在那边了，然后就不太会动了。
阿尼道那边真的是就是算微距的天堂啦、哦、那我知道的话他在世界上排名应该都排名算第二。嗯，
那你第一微距的天堂是哪里？
我所知道排名第一的应该是印尼的苏拉威西啦，那边有一个蓝碧海峡，然后那边应该我相信不会有人否认他是排名第一的微距天堂吧。嗯，
哦，但是阿尼道那边我也有曾经去过，然后他那边我觉得除了拍微距之外，因为他可能是内海，所以他整个海面啊看起来很像湖，所以会看起来只要光看哦，光看你就觉得很心旷神怡，然后那整个潜水起来就是很非常非常的舒服。问菲利嫂，你除了阿尼道啊、西巴丹啊，那哪些地方你还想要再去的呢？潜点有没有还想要再去，比如说二三四房啊还是什么的？
帛琉，
哎，怎么好像大家对帛琉都特别印象深刻？
特别对，
对帛琉，我浮潜就浮潜两次了，然后去潜水过一次，所以我上一次潜水还没潜透，
所以觉得还可以，
我还想要再去潜一次
帛琉，再去潜，对不对？
对啊，
这如果你想要把帛琉潜透的话，我觉得你可能要考虑在帛琉 long stay。
哎，但是帛琉有个地方，哎，是帛琉吗？贝里流是在帛琉吗？
对，贝里流在帛琉。
听说那边好像也蛮不错的。
他们讲说最高档的潜法就是去贝里流，然后他们鱼类在产卵的好像是三四月的月圆的时候去吧，那个时候就会看到最壮观的鱼群，然后他们在交配，然后你就是你知道被撒的满脸都是
被颜色
被颜色
真正意义上的被颜色。
对，所以那个贝里流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很值得去看的地方啦，只是说因为那边的流水啊还有海流比较需要高级一点或经验比较丰富的潜水员去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啊，比较能够玩得开心啦。
但是流区不是都通常放流比较多吗？
因为你要等着被颜色，所以你就不太能够放给他流，你是要 能够待在那边看他们在那边，
就像去蓝角一样，
对，类似像在那边就看他们交配啦。
嗯、OK，
哦、oh, ，那听说 Face 好像也曾经就是参与过，就是一个怎么讲，非常特别又令人印象深刻的潜水，对不对？而且那个地方可能好像是在小琉球。
哦、oh, ，说到小琉球，我记得是15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小琉球潜水。
那个时候是你第一次？
我第一次去潜。
你第一次就遇到这么的？
对对对，我第一次潜。Okay. 对，那时候是那个导潜阿贵要带我们去他的私房景点，然后船下锚之后，我们跳下去下水不到5分钟，然后就我们后面就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潜伴。
巨大，之前好像 David 也有说过，他们那时候去小琉球，然后默默的救了一只金鲨跟在他们的后面。
对对对，
那时候是不是还上新闻？有吗？
对，那时候上新闻。
对 对, 對，那时候我跟阿贵都有上新闻，对，我们都有被访问。
那 David 有被访问吗？
欸，没有，那个时候我好像因为读书的关系吧，要去北京还是去内蒙古吧，正在飞机上，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没有。
哦哦，他不是当下在那边，哦，他是之后访问，是不是？我以为他是当下。
他好像隔，我记得是隔2-3天之后，然后电视台打电话来做访谈。
记者没有那么厉害，你、oh. 他不是狗仔，要一直跟在屁股后面。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让他狗仔的，好不好？ Oh,
不过听说隔天新闻就有出来了啦。好像我们
看到隔天，那感觉是一个大新闻啊！现在就是连就是你在公交车上就是看到金鲨都马上会被爆出来。但我比较好奇啊，你当下一开始第一次看到金鲨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因为我都还没看过。
那算是我第二次看到金鲨，
第一次
是在
菲律宾吧，
奥斯陆看那种圈养的。但是我们是背着气瓶去看金鲨，
但是这两种金鲨它的生活状态不太一样啦。
对，
就是在小琉球看到的金鲨它是横着游的，然后在奥斯陆看到的金鲨是直着游 的，
因为它吃东西啊。就反正就是对金鲨的怎么讲，角度看的角度不一样啊，对不对？
而且在菲律宾那时候看到那个水是非常浊的，我们在小琉球看到真的是那种大海的颜色。
而且那时候当下金鲨的环境应该是状态，应该就是很悠游的在大海里面。
对，他那只遇到还蛮有趣的。他一开始跟我们一起潜的时候，然后我们一群人看到他，然后大家都冲着过去。他冲了过去之后，他可能有点吓到，所以他就急转弯就游走了。
哦，他有急转弯哦。
对，他急转弯游走，然后游走之后没多久他又绕回来再继续跟我们一起潜。所以那一整只的气瓶的气，我们几乎都在跟他拍照。
很棒耶，那超棒的。而且第一次去小琉球就可以遇到这种神奇的伙伴。
是啊，而很呕的是我那一天我的相机记忆卡没有放上去。
不会吧？
所以我只用我的相机内建的记忆在拍照。
那有拍到吗？
有拍照啊。
那还好啦，你还有内建记忆卡，对不对？我有过几次啊，就是在那个和美那边遇到那个什么昂干、
嗯，
结果很开心的把 GoPro 拿出来，结果里面什么都没有。那就只能把它放下去。
你那个还好，你那个
我已经遇到2次
了。你如果在那个和美那边遇到金鲨，然后 GoPro 没带，你没有插电池或是没有插记忆卡，你那个才呕。
你最好告诉我这个人是你。
我曾经好像有几次，但没有遇到
在和美遇到金鲨。
诶、欸，没有和美遇到金鲨，我只比喻啦。
你应该是在和美遇到金鱼吧？
在和美遇到金鱼也是有可能的、啊，
小金鱼，
但是没有遇过，但我也蛮想遇到的。
我在和美的那个街头上，我看到一只很大只的蟒塔。
哦，对对对，我有看，那好像是听过，我听过在东北角第一次出现蟒塔，然后那个周末很多人都想去看，结果后来就发现他躺在一个那个小发财车上，
卡车是
对，然后一直在滴血，就被人家捞上来了。然后被骂死了，结果他那只才卖8000块不到。
蟒塔又不能吃吗？
蟒塔可以吃啊，只是吃起来有点尿，就那种尿酸
会有人吃
的、哦。而且胶质听说很多
哦，做成鲨鱼烟哦，
类似那种的。
哦，好吧， 各位不要
吃。鲨鱼烟为什么要做成那个样子？就是为了要去腥，
因为要烟熏把那个味道改掉。
阿波利亚味道。
对对对对嗯 ，Felix， 问一下、哦，如果说我们最后说你要用一句话来跟你的听众介绍潜水的话，你会怎么讲？
嗯，其实潜水这个潜水很难用一句话去把它叙述的很完整，但是我是用我的内心想要跟他的一个方式去对他，就我有听着自己的气泡声，宁静享受与大海的对话。
哦，还蛮有诗意的哦，诗意
广告人的一些独创的句子，
不错不错。
好，所以就是享受那个片刻宁静啦，然后就只剩下自己跟大海的对话。
对对，因为在大海里面你完全听不到其他的声音，只有你的气泡声，所以那时候你可以很静静的享受很多事，也可以很安静的去听看自己心里面跟自己的对话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回想昨天今天明天。嗯，我常常干这种事，就自己下去水里面，然后就在那边发呆。
OK OK， 这也是一个挺不错的境界哈。
对，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Felix 来到潜能无限，
谢谢，
让各位听众去可以了解他的潜水人生哦。接下来呢，我们也会陆陆续续访问其他各行各业的潜水员们哦。也欢迎各位听众你们留言，看你们想要了解哪一种潜水类型，或者是想要就是我们去采访哪些潜水员。好，期待在下一集跟各位相见哦。那今天的访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拜拜，
拜。